시. 谢谢主席，我要热烈祝贺您，格留阿布罗曼鲁大使被任命为2020第一国会议的主席，在上一次地方会议之后，由于新冠疫情造成的不确定性和推迟啊，现在开会由您来领导将会非常重要。我国代表团相信在您的指导下，有以您的韧性、创新性、创造性，我们会使第一方会议取得成功。我国代表团要充分支持您。这是2018年发起的这一轮第一方会议的最后一次，每年举行专家会议。我想简单地谈一下巴西的主要立场。首先，巴西强调必须平衡实施《生物武器公约》的各个支柱，也就是不扩散和和平利用的合作。这同时，这种平衡不仅是我们日常合作的核心，而且还应该反映在 ISU 的结构之中。我们愿意讨论创建一个在 ISU 里面创建一个合作官员这一岗位，我们愿意讨论这种岗位，但是呢，它也必须是由一个合作委员会组织下来做。它通过有几个在第一国由第一国轮流担任，这两条建议是可以使我们结合在一起，可以同时处理。科技发展很快，生命科学发展很快，自上一轮审查会以来，许多发展呢已经有潜在的军民两用用途。生物武器工业又成为裁军谈判的中心。特别令人担忧的是，有些技术啊，越来越两极化，越来越推广。比如说微生物啊，武器化的风险在增加，不非国家行为者获得武器的可能性在增加。另外，我们很乐观的看到，两个讨论中取得进展。在 ISB 期间进行讨论，就是天津行为守则指南指导原则，巴西是共同提案过。另外还有一个科技咨询机构，它的形式我们还仍然需要确定。虽然我们没有核查议定书，但是资源透明措施、建立信任措施是唯一的透明机制，是公约正式承认的。同样，公约的官方文件和机制啊，只应反映那些成员国共同同意的活动和方案。援助、应对和应急准备啊，似乎是一个很容易取得成果的领域。只要第九次地方大会同意的话，我们应该拿出时间和精力，同时要有灵活性来就地标些实施领域达成共同立场。特别是那些由于受到生物武器公约后果影响的人群的需要方面，我们要达成共识。如果真的出现这种很严重后果的话，我们认为加强机构工业机构框架的讨论已经促成了一个叫做谈判一揽子方案的构成型。每个缔约国和区域集团都有自己的定义设计和实质内容，就是谈判的一揽子方案啊。为了加强公约，我们必须记住第九次审议大会啊的结果必须是广泛的和包容性的。我们都有自己的厉害在这方面。我们要利用机会感谢麦鲁主席编写了普遍性报告的报告。新冠疫情自然的爆发使国际社会给国际社会上了一课，那就是假如使用生物武器会有什么可能后果。
不能在 BWC 范围之外，我们呼吁所有的签署国批准公约。 并且呢，剩余的几个完全在公约之外的国家签署和批准 BWP。外代表团要感谢专家组、各位主席去年八月召集会议，并且这些正确、这个正式的报告还有附件，都是作为主席个人所提交的。我们也赞赏 ISU 年度报告，这个内容非常全面详实。尽管外代表团仍然在适应新的网站。不像年度报告里所指出那样特别便于使用，我们认为平衡的地理分配和各个地区组的轮流，在指导会议方面呢是重要的多边外交的特点。我们要做出最大努力预防、摆脱这些多边主义根本原则内容。不管有什么挑战，我们相信在您指导之下，在各方展示灵活性的情况之下，有可能消除障碍，来为下一个审评会议做出必要的决定。